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帮，我是胡真琪。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主题是如何认识股票。那我们邀请到了元大证券的林义祥营业员来为我们介绍。
你好。好，那我们主要就是我们刚刚也登入投资先生过了嘛，所以基本上我们搜寻个股第一步骤就是我们在右上角有个放大镜，我们按下去，我们以台积电作为举例啦，我们可以点下去。好，这是台积电的个股资料。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什么？股价。大家一定要了解一档股票的股价是多少，你才可以做申购嘛，对不对？现在台积电股票是470.5，所以它一张约略是47万500块。对，那其实我们要看基本资料有什么？我们其实这个 app 的其实非常齐全，上面有个基本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获利状况，有，还有显示每一季的毛利啊、净利 EPS 跟累计 EPS， 这个就是一些基本面的东西，甚至它的财务报表跟营收面，每月的营收、月营收其实都是在持续创高，其实代表它台积电基本面其实是非常强劲。对，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一定要了解三大法人。所谓三大法人是什么？第一个外资，外资就是外部的资金，这应该很浅显明白。第二个是投信，投信是什么？基本上就是一个投信的账户，对，它基本上就是在处理一些，基本上我会把它看成一些中短期进出的指标。然后外资思维资金比较庞大甚至长期持有的一个指标，基本上会这样判断。然后自营商什么？基本上就是一些证券，像元大啦、永丰这些自营商自己操作的股票就叫自营商的股票。这边可以看到一些法人进出其实都是非常明白，因为我们这软体其实都会显示的很详细。像现在像外资已经连续买超台积电好几个交易日，那代表它其实外资是相当看好才会持续做买进的动作，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一个选股的操作技巧。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理解筹码面。筹码面就是我们每天买超15名以及卖超15名的差别。对，你可以看到买超的券商有可能新加坡瑞商银啊，甚至一些凯基台北、美商高盛这些，其他我们的筹码都是非常明白的，大家都可以简单的做一些操作跟点选。对，然后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些大户。所谓大户就是不是算，就是可以看一些我们设定是1000张以上持有的那个基保户叫大户。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大户每天的那个每个礼拜的那个水位变动。对，我们可以借此看定说是不是有大户也不看好这只股票甚至出货的可能。你可以看到大户持比一路左边的这个图一路从86一路滑下来，基本上它股价也从600多变成470.5。那我们点进的下单画面，其实就会看到台积电左边有5个数字，右边5个数字。那大家都说，这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这个，就叫我们所谓称之为五档的价量。那左边就是买的，右边就是卖的。当然，大家都喜欢买低，所以卖高，所以这就是五档价量。所以我们称之为470.5，就是最近的一个买盘；471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的外盘。所以你如果用471去买进的话，会立刻成交，这个我们称之为外盘。对，大家是可以从这个五档价量来判断说这个股票大家预挂的人数或是张数，可以以此来判断它未来的走势。当然这不是绝对啦。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认识盘中零股。这边有一个下拉式选单，点开来就是盘中零股，因为一张40几万的股票对大家说可能特别压力有啦，所以基本上我们盘中零股是一个算是近几年来比较一个流行的交易方式。对，一样股价可以自行设定。再来股数，这边的股数就不是所谓的张数，它是以几股为单位，所以你500股、900股都是可以做点选的，最高就是999股嘛。对，然后再来我们要认识，其实台湾人最盛行的，不能说台湾人啦，应该说台湾的投资客最盛行、最喜欢的是什么？除权息。对，除权息是什么？基本上就是一家公司获利了之后，他要分给股东的盈余，就是大概是就是他的这个大概意思。可以看到台积电，它是季配息，它每季都是配，这边很清楚，2.75，对，它每季配2.75，所以一张就是配2750。对，除权息是什么？其实大家都不太明白，除权息会影响到股价哦。像如果台积电，我举例好了，现在470.5块，它明天除权息，那我要怎样可以获得股利？ 假如今天是7月13号，他今天7月13号是除息日的话，那我必须要在7月13号之前持有这张股票，你才可以参与除权息。参与除权息之后，其实股价会往下，要扣掉现金股利的部分。他如果是发 2.75 的话，其实股价还要再扣掉 2.75。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都会赚了股息，赔了价差的，这句话就是这样来的。
像以台积电为例，那我们刚刚看到刚有一个无档价量的部分，
是下单。
那像这样子，如果我今天想要买台积电的股票，然后像左边这边
是
有五个不同的价格，然后它的交易量，应该说
预挂的买的单，对。
那通常以这样子的量来看，我们挂什么样的金额会比较？
这就是取决于客户认为台积电价值是多少，因为他现在如果要我们所谓的市价立刻成交价，就是所谓的外盘价是471块，那我可能觉得471块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是我愿意购买的价格，那其实我可以往下挂，其实你在这边都可以做点选，也许你想要跌停买，你就觉得他今天会跌停板，你也可以挂出去，可是当然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会成交的，所以基本上你的价格都是由你自己决定，只是成交与否。你可能他觉得450才能购买，那你就挂450也可以。
那我今天如果已经挂好了之后，我当天还可以做更改吗？就是我发现怎么都没有办法交易，那我可以再把价格提高。
哦，当然是可以的，他随时可以在我们这边委托。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预约单的动作啦，其实这边会有一个显示一个预约单。对，其实你可能是挂跌停购买一张，那我觉得跌停板不太可能，我想要现在就购买。那这边都会有所谓的三改的动作，你可以三单或改单。这边有一个三单就是取消。减量就是我可能挂两张，我想要减成一张就好。第三个最重要是改价，改价的部分。当然预约单是没办法改价，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删掉三单，这样它就取消了。然后第三个重点是台积电旁边有一个数字，不是数字，有一个中文叫可限股当冲。所谓限股当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先买后卖，或是先卖后买，在一天内可以先买后卖或先卖后买。那限股当冲的好处是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证交税是3/1000，等于说1000块就是3块钱，1000万就是30000块。那限股当冲好处是什么？就是你限股当冲的证交税其实是减半的，3/1000变成1/1.5。对。那其实大家要留意，有些股票是不可以限股当冲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说啊，我花了一大笔钱买下去，我当天要卖掉，结果发现哇，不能限股当冲，这些也是投资人需要注意的。然后第一个重点是限股当冲的资格，并不是你一开好户就可以做限冲。
那要怎么样的资格才可以做这个当冲？
像我们今天是7月13号开好户，基本上你要开户满3个月，也就是10月13号。然后重点是你不是开户满3个月就 OK 了，你必须要有10笔的交易记录，而且要交割成功。交割成功就是你要付完款，然后那个证券有移转过来，那才算交割成功。才会有限股当冲的资格。对。
那像限股当冲，我们像刚刚讲的都是 T+2天来做一个交易。那如果限股当冲，我们有需要补金额在户头里，或是怎么样的方式？
对，限股当冲其实大家会那么疯狂的喜欢，就是其实它有点像是无本的概念。因为假如我举例，我们今天额度有50万，我可以买50万的股票，我当天就卖掉，我并不用有50万的现金。但它风险是什么？你有可能当天输钱嘛？假如当天的价差你赔了5万块，你在今天赔了5万块，那你今天是礼拜三，你礼拜五还是要交割那个中间的价差5万块。对，这就是对这一波当中的风险。
五万块是有要再加那个1.5%吗？
基本上我们都会算好。基本上我们券商的在这边刚有提到账务的交割款项部分都会试算好，
都已经加进去了。
对，它就是总的金额你要交割的款项。对，因为现在其实非常多投资人一来就说我要限股当冲，对，他其实根本就什么都不懂，也不懂什么叫限股当冲，也不懂它的风险。对。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底下有一个部分是资冲借券，这边
是
这个部分是要怎么样来操作？
所谓融资跟融券，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的信用开户。信用开户就是我之前提到过，就是跟融资就是跟券商借钱。融券就是我去看空这只股票。对，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如果我按资下去，它一张其实变18万多。 其实你知道自备四成，这边会有一个显示自备款约多少，约略多少。
哦，有看到。
对，其实就是这就是融资购买，我知道自备四成。然后第二个就是融券，融券其实基本上是自备九成，所以它保证金大概是420,000。
嗯。
然后大家要注意的，其实我们融资就是买进，而融券要按卖出，这是大家可能都不太会按的一个部分。然后至于借的部分，其实是法人户不能放空，所以他们会用借券卖。
嗯，
对，那部分当然一般投资人会比较少遇到，所以我们可以先忽略那个部分。
嗯，了解。那今天我们也去办了今天的证券户，然后也开了户。那我现在办了户之后就可以立刻做交易吗？还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
做？哦，基本上我们今天开好户，对不对？嗯，我们今天开好了证券户，经过审核时间跟交跟银行确认，我们基本上是隔天就可以做正常的使用。下一个工作日，嗯，如果你今天是礼拜五开，那就是礼拜一可以做正常使用。
嗯，
对，
了解。那像我们这些新手股市小白，通常在刚开始操作这些股票的方面，我们会遇到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股价的控管，就是基本上股价是什么，大家知道一张股票是1000股，好，今天台积电470块，1000股是多少钱？大概47万。
嗯，
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不懂，那我就随便下，他可能手误就可能下去了47万，哇，交割不出来，这就是就会造成违约交割的问题。所以大家其实要在下单之前要确认好你要下的股数跟几张。嗯，一张是1000股，当然我们现在证交所其实有开放盘中零股的部分，你可以买一股就470，两股多少钱这样子。
嗯嗯，
所以其实你的界面第一个我觉得要设定好你要下单的数量，这是一定要确认好。嗯，因为真的有人就下错，他只想下100股，不小心下到100张，那刚好他额度又有，真的有发生过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其实要在下单中要小心。然后第二个是最重要就是交割时间。
嗯，
像今天是礼拜三，我礼拜三购买的股票10万块，我礼拜五早上10点之前一定要存进交割银行。
嗯，
你没有存进就说要办违约交割，违约交割会有什么风险？第一个，你的信用会破产，你基本上你到任何的券商都不会收留你，
一次就会破产。
你只要发生过一次违约交割，你的信用就是破产。你基本上你要以后要办贷款、房贷、车贷或是信用卡，绝对都是会特别注记的。
嗯，
然后券商基本上也不会收留你。
嗯，
所以这要非常注意。然后还有人其他就说T 加二日，那我礼拜四买的，我是礼拜六要存吗？他是看营业日。
嗯，
你礼拜四购买的股票就是礼拜一。那请问礼拜五我购买股票，我要礼拜几存钱？
礼拜二以前。
对，礼拜二早上10点以前。当然，我都会建议客户，你就是买了当下或是隔天就赶快存钱嘛，不要搞到大家两边都一头烂，早上还要打电话要补钱要补钱什么的，那就会比较麻烦。嗯，这交割款项跟时间这个是大家绝对要注意的。
嗯，
因为很常发生一个问题，我今天礼拜一我买的股票10万块，
嗯，
我礼拜二的时候卖了10万块，那我礼拜三我还是要交割啊，因为我礼拜一买的钱是礼拜三要交割，我礼拜二卖出去的我礼拜四才会收到钱，这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我今天买我明天卖我就不用付钱。
嗯，
对，这是新手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嗯，
对，
所以我卖了股票也是2天后才会收到钱。
对，全部都是台股，全部都是采用 T 加二，就是比较特别啦。
嗯，那还有其他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吗？
基本上我都是大概会跟自己的客户讲，就是这几个问题，其实你只要特别注意，你再去，你先把基本的观念搞好，你再去想着你要去赚钱的部分。对，不要觉得好像大家都在股市中哇，神来神去，随便冲随便赚。其实你一定要了解基本观念，了解自己的风险，了解自己的资金控管的能力，你再去想着如何赚钱。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林义祥先生来帮我们介绍怎么样认识这些股票，然后让一个新手小白可以顺利的完成股票的交易。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财经帮。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